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网络上的朋友你好，我是你的老朋友林丽文。
你好，我是双木林林老师。
哎，再一次呢，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最酷的人生。
嗯，
哎，林老师啊，最近啊，天气真的是好热哦。
是。
丽文呢，是最怕热的人了。
嗯，
有的时候呢，才走到户外一阵子，已经是满头大汗。哎呀，这种感觉太不舒服了。
是啊，丽文啊，因为是夏天嘛，这个夏天天气热呢，才是正常的呀。偶尔呢，流流汗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是没错啦，但是呢到这个时候啊，丽文还真巴不得呢，能够逃到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啊，那种白雪皑皑的景象，哇，好吸引人哦。
嗯，冰天雪地的地方，嗯，哎，或许某一个女探险家和你一样怕热哦。
嗯，
所以呢，她才选择跑到南极去冒险。
哦，哈哈，哪位这个志同道合的人？她是谁呀？
她是英国一位34岁的女探险家阿斯顿州，也是首位单独滑雪横跨南极的女性。
嗯，
在去年11月25号呢，她从罗斯冰架出发。用了59天的时间，滑过约1700里路哦，终于抵达终点龙尼冰架。
嗯，
那么在出发前，他还拍下了自己的样子，当作纪念。
哇哦，这真的太酷了！哇，到得了南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哎。
嗯，
丽文一直有一个心愿呐，就是能够一睹真正的极光的出现。哇，那一定很漂亮，很壮观哦。
的确。嗯，
而丽文呢，是到最近才知道，原来极光呢不只会出现在地球的两极哦。
对啊，没错，我就在几个月前呢听说一则新闻，北极光竟然出现在挪威的上空。哎，
嗯，
这样的奇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哎，听说那一次啊，强烈的太阳耀斑朝地球抛射，嗯，2005年来呢最强烈的辐射风暴。让北欧地区呢出现比平时频密和夺目的极光哦，那壮丽的极光照亮了挪威的上空。
嗯，
哇，自然呢这个景象对挪威人来说呢并不陌生，但是很少像那次一样的那样的频密。
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物理学家就说啊，耀斑在太阳中心爆发的时候，接着会有1到3下的余震。
嗯哼，
然后呢会散发电磁铁，跟着便是以质子为主的辐射，最后就是日冕物质大型爆发。
嗯，
也就是太阳等离子体形式出现。
哎，
那么平时呢日冕物质抛射的时速是100到200万英里，但是呢那一次的时速啊是400万英里哦。
哇，听众朋友，你想不想亲眼目睹极光呢？丽文常常在想呢，距离地球那么遥远的太阳竟然也会对地球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哇哦，上帝真的好奇妙。
嗯，
当他所创造看似无关的每样事物互相配合的时候，竟然是展现出这么美丽的杰作。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每一次当我们说到这个自然界所出现的奇景的时候呢，总是会忍不住惊叹，因为那实在太奇妙了。
没错，而在最酷的事实这个环节呢，我们也透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证明这个美丽的世界正是出自上帝创造的智慧。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入一个非常切身的问题，那就是人类的来源。
是的，在讨论人类的来源的时候，一个不能够避免的结果是引进人尊严和价值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先是影响了我们个人的形象， 然后是家庭的关系，再来是社会的制度，进一步呢是国家的政策，
是
还有种族之间的态度以及国际间的相处等等啊，它的影响之大之广啊，非同小可啊。
那么提到呢人类的来源呢、啊，我们先不说进化论是不是事实啊，是不是正确啊、嗯？我们单单就说呢，这个进化论呢跟人类本身的观点呢，其实已经发生冲突了。那进化论的矛盾呢，其中第一项啊，就一方面他强调就是说人只是在无情的时间里边啊，经由无数的机运巧合，从简单的氢元素而演变出来的产品、
嗯、
啊。那我们既然是这个跟禽兽基本上没有分别、
嗯、
那么时间无情的淘汰啦，适者生存啦，弱肉强食的原则自然就是天公地道的啦、
嗯、
那大自然千古不变的律也不断的推动各种生物包括人在进化，正如进化论假设在一亿年前突然间全部绝种了，由哺乳动物呢取而代之，但是那恐龙怎么绝种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到现在呢已经有41个理论来解释恐龙绝种的问题啊、
嗯嗯。
那么这个课题我们暂且呢在以后再谈吧。那好，我们在这个原则之下啊，表示说人类呢随时可以被淘汰，所以有不少的科幻小说还有电影呢都采纳一个主题，就是说在未来的时候呢或者是在太空的别的星球有一种就是像人那样有智慧的生物，可能是像猴子吧或者是像这个爬虫类吧，或者是甚至是像昆虫吧，不过呢不管这些想象怎么样都是脱离不了根据地球上有的这个生物来幻想。
嗯，没错。
那么网络上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进化论的矛盾第二个矛盾另外一方面呢，他认为啊这个、进化论学者呢高唱人定胜天，这个人类需要控制进化以保持自己优越的地位，这个跟刚才我们第一项所讲的呢弱肉强食啦适者生存这个是互相抵触的，基本上呢是要自己成为创造者或者是成为神，所以说人定胜天。那么这种的心态呢，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热衷研究创造生命基因工程和优生观念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在努力希望能够胜天，这正是跟进化论的基本观念做正面的冲突。
是啊，不同的学说的学者们总是想出一套和他们自己相同的一套理论来说服自己啊。
嗯嗯嗯、
那我们现在先谈谈社会伦理的问题吧。
好、
我们发现人的自我形象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嗯、哼
人也越来越不知道自爱、打一个比方来说就说大麻烟吧。
嗯嗯
北美的西北区呢常见有非法种植者啦，那么今天西方国家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个大麻烟是无伤大雅的无大害、那么我们现在使用这份讲述的资料呢，它的作者的大儿子大学的时候华盛顿州做智商测验高达160分。
哇、
心理学家说只见过一个类似的儿童、测试的时候呢大概是14岁左右。
嗯哼，
可惜的是呢两年以后发现这一个14岁的人呢、他的智能已经被粉碎了。
嗯嗯，
原因呢就是吸食大麻烟。
嗯，
其实作者的儿子八岁的时候已经有人拿大麻给他了，但是感谢上帝啊，他那时候已经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了，那么他也知道什么是大麻，所以呢蒙上帝的特别的保守啊，十岁进入华盛顿小学，13岁毕业于数学系。另外一方面呢，今天多少人沉迷在黄色的书籍啊录影带啊，还有青年人提倡的婚前同居性行为啊，这些其实呢都是把人的尊严和价值给贬低了，贬低成为像禽兽一样。
那么还有就是关于人际关系嘛，哈，那人如果是跟野兽一样，那么兽性一发就可以为所欲为，只求一时的快感和满足。 难怪呢，家庭的健全呢，在这个时代不断的受到攻击。其实，如果进化论是真理，那么同性恋就可以算是人口控制的一个好方法啦。那么这个培养儿童呢，也可以好像这个农场养牛一样啦。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违反道德的。哎，这个又证明了进化论已经先和人的价值观互相抵触。
是啊，立文，你说的真好啊。那么其实呢，进化论的观点还引申出许多的问题的比如说社会政策所谓安乐死啊可以演变成纳粹时代的生杀随掌权者的这个意思正是你死了我就安乐了这样的一种的安乐死的状况。那么在美国呢怀孕16个星期前堕胎呢是合法的哦。那么到底是谁决定这个是合法的呢？原来是由那些的大法官举手表决才决定的。为什么用16个星期作为一个界限呢？为什么不是15个星期17个星期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啊，16个星期前这个胎儿不是人这个观念从何而来呢？它的根据是个落伍的进化论而演变产生的。他说啊，胎儿在母腹重演进化啊。但是如果大家去看看16个星期前的胎儿的照片呢，我想啊，即使是一个2岁的孩子都可以指出这就是一个婴儿而不是这些人所谓的这种怪调，说他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个重演的进化而已。这一派的人他们就说，胎儿呢在这16个星期前呢是先从海底生物进化到两栖类那么然后再到哺乳动物的过程我想这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这个联想力非常丰富
这个太过分了更过分的是呢，这个胎儿有价值有尊严嘛他被杀的时候只是为了母亲的方便还是其他的原因呢？那其实呢，这种胎儿取出后啊，平均还可以活6天的。
哎、对。
据说在西雅图的一间的医院呢，曾经有一个活了30天的。哦、而且呢，在世界各地有不少的医生啊，还趁着这个胎儿还活着的时候拿来做试验。这实在是有违背人伦的道德标准。
是。
实在是不应该的。另外呢，我们也已经提出很多次了。进化的理论肯定了种族竞争还有彼此消灭和暴力侵占的必然性这一些我们在过去已经谈过了。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呢，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能够认同吗？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曾经指出呢，圣经声明人是上帝独特的创作，那么上帝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就是使人类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是记载在我们的圣经创世纪这卷书第1章26节那么这里说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副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照着上帝的形象来造我们人我们人虽然是带着上帝的内涵但是我们却不是上帝人呢无论是哪个种族都有造物者就是上帝所赋予的天分是动物万不能相比的
是的
那么这段的经文说上帝说要按照上帝的样式造人样式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呢多数是用在形容上帝的荣耀那么人本来带着造物主的荣耀只因为呢我们选择不要上帝的时候那么他的荣耀就离开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只看到呢彼此的丑陋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造物主所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也因此人是不可以互相随意杀戮的。
没错，那么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呢，人类和环境的关系呢是管理，圣经说要修理看守，所以呢人类不应当摧残自然环境，残害动物植物。
是，
那么我们既然是上帝的管家，有一天呢就必须向这位家主交账了。
对，
还有啊，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也说，女人被造是从男人的一边的肋骨而被造的，所以呢在遗传基因上男女是相同而且是相配合的。女人是配偶，意思就是一位和男人完全相同的，和他同站在一起的那个人叫做女人哈。那么所以在价值和尊严上呢，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他为要帮助男人，所以呢在家里在社会男女应当是互相配合彼此帮助啊，并不像现今社会的彼此的竞争或者是残害啊。
是的，那听众朋友，这是造物主美好的计划，我们举目四望呢就好像大多已经都失去了，那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位造物主的怀中，接受他的爱，就是上帝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受死复活，带给我们的新生命。好吧，那下一次最酷的事实，我们将谈到化石与恐龙。
哇哦，
这应该是许多人感到非常好奇的部分，恐龙。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播出咯。
嗯，认识最酷的真理，经历最酷的生命。干嘛？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好好。
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哦。
好的，没问题。哎，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
怎么了？
没事啊。
告诉你，
你
不要告诉他。
不要告诉他。
放心啦，没问题。
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告诉我，告诉我。
嘘，别那么大声。
没那么大声。
我们在说。
我们在说。
来自远方的悄悄话。
悄悄话。
没错，是梦梦梦姐。
好的，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就换换心情啊，我们来听一听远方的悄悄话。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梦想篇。梦想篇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收集了许多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间，他们的心理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我们访问了小美，她26岁，是一个女会计师。
哇，
她工作于澳洲、
嗯、
但是呢她是马来西亚人。
哎，
听听她的梦想。
那我们预先请双双来播讲小美的梦想篇。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很渴望自己能够拥有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有一个疼爱我的男朋友，后来成为我的丈夫，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因着这样的渴望，我比同龄女生更早开始谈恋爱，14岁开始我就有了男朋友。中学的恋情是甜蜜而有时苦涩的，我分手了2次，从中学会了爱情其实并不是永远甜蜜的。如今我的男友是一名香港人，他们国家的文化和我们马来西亚差别很大，交往而来一段日子，冲突也渐渐增多。我觉得心中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远，我必须面对现实。其实只要学会忍，不要斤斤计较，爱情是可以维系的。今天的我学会了保护自己，尤其身为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因为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再天真的以为一切都会顺利到来。
是啊，梦想使人向前，使人成长啊。虽然梦想许多的时候呢未必能够实现，但是我想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是。
那么林老师小的时候呢也有梦想，梦想爱情、梦想脚车梦想汽车、梦想房子啊。但是呢有些时候不一定实现，有些时候会头破血流，像今天的梦想一样啊，这个梦想片一样。但是呢人类始终因为有梦想而伟大而成熟的。
是。所以呢我想特别对女孩子来说啊，好像呢都曾经梦想过啊，自己有一段非常美丽的动人的故事，
是
爱情故事，梦想
白马王子嘛。
对对，丽文呢听了小美的分享呢，就觉得说我们是需要有梦想，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眼光哈，因为我们非常承认就是说世界上其实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性格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梦想说哇我拥有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白马王子有多好有多好，但是其实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符合自己标准然后能够完全迎合我们口味的人。所以呢不如这样吧，在谈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从要求对方迎合自己的这个角度呢，从这个角度去跟对方相处的话，那么我们双方会很痛苦。如果说我们两个人谈恋爱呢，最大的意义呢是把它放在我如何从彼此相处当中，那么彼此去学习如何付出，然后呢双方彼此迁就，在性格上呢彼此磨练，这样的话呢两个人都能够一天比一天成长更成熟。所以呢我想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谈恋爱其实会更幸福的。那么最后呢丽文觉得说，如果你把你的梦想啊还有把你的爱情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的话，那上帝呢为我们预备那个适合的伴侣呢那就更棒了。
是啊，丽文你有没有梦想过像这个人一样的梦想啊？
是，我都说了几乎所有的女生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所以啦，当你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说出啊这样的一个成长以后的这种的话语，但是在14岁16岁的时候呢是不可能的，让他们成长吧。
好，那我们就祝福小美咯。
是。
来听听双双所写的周记吧。双双的心路历程呢，常常让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依靠上帝的人是怎么看待人生的。
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一个消息，在我教会里有一个姐妹因车祸被送入紧急病房，而就在那一天当中，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们也多次接到消息，知道这位姐妹的心跳从早上每分钟60多到晚上每分钟20多次。最后一次接到消息是在晚上10点钟，她已经去世了。我突然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人无常的生命，居然可以在短短的一天之内产生那么大的变化。但值得感到安慰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位姐妹已经在上帝那里享受永远的安息了。我想起曾经看过一段对话，有个人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每到夜深人静他怎么都无法入眠，他一直被笼罩在一个恐惧里，是对死亡的恐惧。他说他常常想，要是死亡发生在他亲人或自己的身上该怎么办，那种心痛和难受几乎快让他窒息了。一到深夜，他就沉浸在这莫名的恐惧中无法自拔。我看到了许多人给他的回应，有的人说顺其自然就好了，有的人说只要珍惜当下，其他的不需要想太多，有的人又建议他去散散心，有的人劝他要保持乐观的想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是却依然没有真正的解决死亡的问题。到底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被死亡所控制？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逃开死亡的束缚？ 科学的文明使人们更了解死亡，希望可以帮助人们减低对死亡的恐惧，但科学也只是交代了死亡的过程和原因，这些并无法帮助我们克服死亡和恐惧，只是使我们更眷恋现在的生活，更害怕死去。我觉得奇妙的是，许多人和宗教都忌讳去谈论死亡，但基督教的信仰却是不断地在谈论死亡。基督徒更是喜爱思考死亡的议题，为什么呢？原来上帝早已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他要救我们脱离死亡。上帝给世上每一个人一条出路，就是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复活，他代替我们承受死亡与苦难，让我们凡相信的，虽然肉身会朽坏会死去，但我们的灵魂却能与爱我们的上帝一起永远活着。就好像我教会的那个姐妹，她的离去虽然让我们非常的不舍，但在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盼望，就是以后我们都要再见，而现在的她是多么喜乐的与上帝在一起。我自己也确信，因着相信这位天父上帝，我的生命永远在天父手中被保守被看顾，永远永远都不会与上帝分开了。
是啊，正如双双所说的哈，死亡这个课题呢，我们特别是华人呢、尤其是华人、我们很忌讳去谈死这个问题啊。谈谈谈到死的时候呢，就啊，好的来，坏的去啊，不要再谈了哈、但是呢，林老师还是觉得死还是没有改变。春去秋来还是不断的发生，
这是世上最大的难题。
是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死了以后，正如双双说的，我们的灵魂能够和爱我们的上帝永远的生活在一起。
是，
那其实呢，有持不信的人他们也说，哎呀，你们是自欺欺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死过的人回来告诉我们说，正如你们所说的呀，你们就是喜欢自说自话。许多人这样的批评啊、我们基督徒的这种的思想。但是林老师这样在想啊，是的确没有人死了之后回来告诉我们说正如我们所想的。没有人知道永恒的里头是不是我们真的与上帝永远在一起，没有人回来这样告诉我们。但是呢，如果单纯的这样的批评而没有却预备迎接这位永恒里头我们很可能会见到的这位上帝的话呢、我想这也是很可惜而且是很可怕的。
对
啊，因为你说可能没有遇见上帝，我说有可能遇见上帝啊。我们的机会率其实是50:50的机会率哦。
是，
第一可能有，第二可能没有啊，一半是错的，你说我们自说自话，但是一半也是可能我们对的，我们会和上帝永远在一起。
是，
但是分别在哪里呢？如果呢我们有预备的话呢，哎，我们就有备无患了。有永恒，那我们就欢喜快乐。如果没有的话，那坦白说呢，我们今生也活得踏踏实实的，活得酷酷的，那有什么不好呢？相反的，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朝见上帝，你却还没有预备好，那可就糟糕了。
而且呢，就算没有死去的人回来告诉我们死后的世界，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甚至呢，历史学家都说过，都证明过，这位耶稣基督就真的从死里复活，他可以告诉我们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有了上帝的人，死亡没有办法威胁他，这是我们最大的保障了。好，节目呢来到这里呢，送给听众朋友天韵所唱的诗歌《为什么拒绝》。让丽文把这首诗歌的歌词念给您听。诗歌《为什么拒绝》：生病的人会不会拒绝健康？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同伴？迷失的人会不会拒绝方向？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朋友，你为什么拒绝？ 拒绝掌管生命的救主，拒绝爱你到底的耶稣。来听天韵诗班带来的《为什么拒绝》。
生病的人会不会拒绝健康？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同伴？迷失的人会不会拒绝方向？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朋友，你为什么拒绝？朋友，你为什么拒绝？拒绝掌管生命的救主，拒绝爱你到底的耶稣。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要和您说再见咯。
每一集的节目都是我们用最真诚的心为听众朋友预备
的，
希望这些酷酷的环节能够为您带来心灵上的调剂。
是的，并且使您有力量和我们一起
追求真
正
的
酷。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
再会
拜拜。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